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又可以跟大家在一起来分享，来享受神给我们的话。神的话是安慰的话，神的话也常常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走。我们在美国好像是很安全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了拉斯维加斯发生的枪击事件，我们心里也很难过。但是我们知道主是掌权的，我们很多事情虽然不能明了但是主与我们同行。在罗马尼亚这个共产的这个政府结束的时候，有一大批的孤儿住在一个很大的孤儿院里面。在这个孤儿院呢，就像是在仓库里面一样，所以这些孤儿很可怜，他就在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面过日子。那这里面的这个服务员又不够，所以呢只能够顾到他们的身体，他们住的，他们吃的，还有他们的健康。没有人抱他们，没有人跟他们一起玩。结果这些人呢，虽然这些孩子们都长，后来都长大了，可是呢他们对人的反应呢，就像出生的婴儿一样。那这个症状呢，医生有一个名字，就是无法发展。他们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生存。那西方的人士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呢，他们就想到要来收养这些孩子。以前在我们教会青年的辅导叫做 Eric Lori Williams， 他们也收了两个这样子的孩子，非常的辛苦。因为这些孩子们他们根本就跟人没有什么接触，他们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有一些这个心理跟精神上的需要。其实啊，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都需要一个属灵的家，就像这些孩子们，他需要一个属灵的家，他需要一个家，有人抱他，有人跟他玩。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从耶稣基督那边得到新的生命以后，我们也需要跟基督徒活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成长，能够成熟，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这个教会是怎么产生的呢？耶稣升了天以后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待耶稣所差来的圣灵。120人在那边祷告，在那边等待圣灵。结果圣灵降临了以后，他们就讲说神国的事，用家乡的话讲。结果呢，他们讲完了以后其他的人都觉得很奇怪，听见的人都觉得很奇怪。彼得那个时候就站起来讲道，讲完道以后有3000个人信主。我们这边大概有100个人吧，你们想想看，我们这边把椅子全部都摆满了，可以坐几个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盖这个教堂的时候说可以坐700个人，那3000个人坐得下坐不下？坐不下，要有4个这样大的地方，3000个人才能坐得下。你们可不可以想象到那一天这个教会增添了3000个人？所以啊，不够大，没有法子。如果他们现在要去基要真理班，根本就整个的教会全部装满的人都不够。所以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如果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更会发现这3000个人呢，他们还受洗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3000人怎么样受洗的？如果是按照我们教会受洗的方式，一位牧师，然后一个人一个人过来受洗，如果每一个人受洗5分钟的话，3000个人需要1500分钟。如果除以60，就是要看几小时了。1500除以60，答案是25，需要25个小时。所以我们在这边观礼的时候呢，我们需要25小时，也就是1天多的时间。我想大概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所以想想看，这3个人受洗啊是非常困难。就是假设12个使徒都同时来施洗，25除以12也要2个钟头啊。我想2个钟头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基督徒啊受不了这么长的聚会，中国的基督徒可能所以那个时候啊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初期的教会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教会的榜样。当圣灵浇灌的时候，当圣灵充满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有一些特别的特征出来。那这些特征呢，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让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2章，我们从41节读到47节。好，你们都看见上面。好，我们一起来读。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撅纸，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就是神给我们看见这个初期教会他们的有的特征。这也就是神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教会里面是我们应该期待到的。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事情。这个教会呢，从这段经文看有4个特征。第一个特征，这个教会是一个学习的教会。第二个特征，这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第三个特征，这是一个敬拜的教会。第四个特征，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思想到这4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讲到这个教会是一个学习的教会。那我们从第42节我们就可以看见，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边就讲到说，这3000个人那一天呢，这3000个人都进了这个教会，都在使徒的面前来学习。这好像说圣灵开了一个主日学班，在这个班里面有3000个人，有3000个学生。那老师是谁呢？就是12个使徒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这3000个人他们就在使徒的脚前来学习。学习什么？他们要知道使徒的教训。那这个使徒的教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使徒，我们如果记得，使徒是要做神的见证，要做耶稣的见证。所以这个使徒的教训一定包括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耶稣的复活，还有相信耶稣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所以这3000个人就在使徒的面前就恒心遵守。他们不只是听啊，听很容易， 坐那儿听就完了。那如果不想听的话，打打瞌睡、滑滑手机都可以的啊。可是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不但是听，他们还遵守；不但是遵守，他们还恒心。恒心的意思呢，就是说不停的，他们决定，他们不停的要遵行这个使徒的教训。今天我们比较不一样，使徒已经不在了，可是使徒的教训还在。使徒的教训呢，就记载在今天我们所读的新约圣经里面。所以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讲，我们如果是一个学习的教会啊，我们就要学习新约圣经。我们不单要从新约圣经里面得到一些知识，我们还要遵守这些命令。不但遵守这些命令，还要恒心遵守，也就是不断的做。所以我们教会啊，就设计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可以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主日讲台；第二部分呢，就是主日学；第三部分呢，就是小组里面的查经。那这三个方式呢，都是要帮助我们对神的教训有所了解，使得我们能够遵行它，不是使得我们就觉得知识很多、头很大，然后身子很小，做不出来。那主日讲道它的目的是什么？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在世上过日子，常常会碰见一些阻碍，常常会碰见一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事情。那我们就需要靠着神的力量，靠着神的话语，能够抵挡这些阻碍，使得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主日讲台是一个勉励，是一个激励大家能够往前走，这是主日讲台的目的。那主日学的目的是什么呢？主日学的目的是让我们更深入的能够了解圣经，不但是了解圣经，得到这个知识，而且呢，能够实行出来。那主日学跟讲道有什么不一样呢？主日学比较有互动，可以问问题，让我们借着互动能够更了解神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他所注重的呢，是观察，也是解释，让我们了解神的话。然后我们在小组里面的查经呢，并不是说我们不观察、我们不解释，乃是着重的应用。我们怎么样将神的话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间，这个是重要的。你要读圣经的时候，有点像读情书。读圣经呢，基本上常常用的方法呢，就是叫做归纳法查经。那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观察，你看看这段经文讲些什么。然后呢，第二就是你看看它怎么样解释，因为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些事情，你需要解释到底这段圣经写的目的是什么，它要我们做什么。然后第三，我们怎么应用。所以在主日学里面，我们特别注重的是观察跟解释啊，不是说应用没有，而是说应用比较少，因为时间不够，你只有一个钟头。那在小组查经里面呢，我们查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注意到应用，到底这段经文对于我来讲有什么意义，怎么样帮助我在生活上越来越加的圣洁，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好， 主的欢心。这个就是学习的教会的一个特征。所以这个教会呢，它不单是学习而已，而且呢，第二个特征，这个教会呢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怎么叫做一个有爱心的教会？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看出来。第四十二节，他特别说到，他不单是说到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下面怎么说呢？他下面说彼此交接。彼此交接这四个字，在希腊的原文，它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字，只有一个字，它的意思呢，就是共同的意思。那特别讲到的几件事情，就是约翰一书特别提到，约翰说，他说，我写这封信，就是要你们和我们能够相交，相交就是用到这个字，然后我们是跟父神还有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这个相交呢，可以讲到是交往，但是呢，它的中心呢，就是我们大家共有的，所以信徒彼此互相交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因为有同一位神，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交往呢，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交往。在很多，尤其是英文的教会里面，除了他们有一个主堂，他们叫做sanctuary， 也就是敬拜的所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叫做 fellowship hall， 好像是交接的场所。常常呢，就是误会了。那个 fellowship hall 拿来干什么呢？拿来吃饭的，拿来一起娱乐的啊。其实我们的娱乐，我们的吃饭，都是因为有神，所以这个交接呢，表示因为有神，所以我们彼此有一个特别的关系。那这个特别的关系呢，就是在44节跟45节可以显露出来。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有几个很特别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信的人都在一处，信的人都在一处，什么意思？表示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基督徒，都在一起，喜欢在一起。我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我喜欢跟你在一起，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有的时候去这个冬令会或者夏令会，我就认得一位基督徒，这位基督徒我从来没见过，可是我就感觉到特别的亲切。为什么感觉到特别亲切？因为我跟他有同一位父，所以好像很容易就在一起谈天。那跟我不信主的弟兄姐妹，家里的有血亲的，没有信主的弟兄，有的话就说不通了。所以这边讲的第一件事情，怎么样看出他们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呢？就是因为他们都在一起，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一起。第二，就讲到凡物公用。什么叫做凡物公用啊？就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大家一起来用。也就是说，我家里有一个除草机，你来向我借，没问题，借你。就这个意思。所以有爱心到一个地步，这个钱财财物都不重要了，你要用你就拿去用，所以就看出这是一个爱心的一个表现。第三，讲到说他们不但是这样，并且将田产家业都卖了，然后呢就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发现你有需要，我就把我的房子卖了，然后拿来的钱就按照所需要的分给人。这个是什么样的爱心？这是一个牺牲的爱。我牺牲了我的房子， 那是因为我爱你。那耶稣最终就是有牺牲的爱，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了他的生命。那这个教会有这个牺牲的爱，就是像耶稣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啊，就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也就是有牺牲的爱，像主耶稣一样的爱。所以这个教会呢，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爱，所以就设计了一些方法。前面我们说到是一个学习的教会，所以我们有主日讲坛，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小组的查经。为了要有爱心，我们就有一个小组，使得在这个小组里面我们就可以施行彼此相爱的事。而且我们礼拜天我们有午餐准备，不是说我们只是为大家方便而已，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我们可以实行彼此相爱，是一个机会。第三个特征，这个教会除了它有学习的，它是一个学习的教会，它是有爱心的教会以外，它还是一个敬拜的教会。我们从四十二节我们就可以看见，它不单是这些三千个人不单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后面呢薄饼祈祷。薄饼祈祷，薄饼什么意思？薄饼不是拿饼来拨开吗？其实他这个薄饼的意思就是圣餐的意思。在初期教会许多人的猜想是在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大家一起聚餐，在聚餐的中间呢，他们就有这个圣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他就特别讲到，保罗就特别讲到，他说你在圣餐的时候大家吃的饱饱的。这是开了吗？哦，开了。有些人没东西吃，好，这样不对。所以在这边讲的薄饼呢，就是圣餐。那什么时候圣餐呢？大家一起就是敬拜神。这边又讲特别讲到祈祷。那这边讲的祈祷不是我们个人的祈祷，而是我们大家一同的祈祷。所以我们大家一同薄饼，在教会里面一同祈祷。我们再接下去，我们就看见他说，并且这些人他们在恒心同心合意，恒心在殿里，且在家中薄饼。特别讲到两件事情，讲到他们在殿里，这个殿呢就是圣殿。那个时候这三千人呢，他们基本上是犹太人，所以呢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还是犹太人，所以他们跑去圣殿。我相信他们去圣殿他们不会献祭，因为耶稣已经献了祭了，不会再献祭了。但是呢他们去圣殿祷告，所以他们在圣殿里敬拜神，他们也在家中薄饼，也在家中敬拜神。所以有一个所谓的正式的敬拜，也有一个非正式的敬拜。所以正式的敬拜重要，非正式的敬拜也重要啊，不能说只有正式的敬拜没有非正式的敬拜，也不能够没有正式的敬拜只有非正式的敬拜，都有，两种敬拜都有。在这种敬拜之下，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见证，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榜样。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主日聚会我们有一个敬拜的一个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是正式的敬拜。在小组里面我们也有敬拜，那我们在家里也有敬拜啊。最后他除了 这个初期的教会除了是学习的教会，除了是有爱心的教会，除了是敬拜的教会，它还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所以我们如果读最后一节47节，他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传福音这件事情是谁的事情？是主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应该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主耶稣是借着谁来传福音呢？是借着人来传福音。所以在那个时候是使徒来传福音，也是借着信徒他们的见证、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爱心，能够将这个福音传出来。但是这件事情还是主在做，所以传福音是主做的，这些结果是主成就的，不是我们人成就。但是我们常常在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一不小心我们设计的时候，我们就假设是人做的，其实是神做的。我很有才干，我很有口才，我将人家都说服了，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你必须要接受。那个人啊，他越听他要讲不过我，对不对？然后他就很气，对不对？他就不信了。所以你说人的才能没有用的吧？所以真正叫人信主的是耶稣，我们没有办法，这件事情要记得。第二，这个教会呢，我们可以看见主做两件事情，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主耶稣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拯救，主将得救的人拯救。第二呢，加给他们，他不但是拯救人，而且将这个人放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见，神他的心意不但是拯救人，而且是要将这个人放在教会里面，让这个人能够成熟，能够成长。神绝对不会拯救然后不加在教会里面，也不会加在教会里面不拯救，神不会做这种事情。第三，你要看见主怎么样，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主做这件事情呢是天天做的，我们传福音呢是天天传的。不是说我们一年有两次布道会，就这两次布道会我们来传福音，其他时候不要传福音，不是的。传福音是继续不断的，学习是继续不断的，彼此相爱是继续不断的，敬拜是继续不断的，传福音也是继续不断的。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虽然说我们是有布道会，有几次布道会，可能还有福音营，可是真正传福音是继续不断的。我们需要在我们生活中间能够活出一个别人看出来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这才是神。我有一次跟店家聊天，聊天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需要用理性来读，需要解释一下这事情为什么发生，怎么发生的。我完全同意，我们需要用理性来读，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智慧，给了我们头脑。我是念数学的啊，要用头脑来读圣经，这没有错。可是我们只能读到某一个地步，我们就必须要靠圣经来相信，我们必须要靠信心来相信。如果神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用理性来解释，我们需不需要这样的神？ 我们相信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可以做那个不可能的事，神可以让我们做我们本来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当别人看见这个事情是郑清源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可是神做到了，他就会发现神是值得信任的，神是值得信靠的。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光靠嘴传福音不行，我们必须要能够将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能够显示给别人看。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中间，我们可以看见神不单是拯救了我们，他将我们放在教会里面，让这个教会能够显出神的作为来，让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有四个特征。那今天也是希望说我们教会也能够有这样的四个特征，也是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思想到，也能够愿意对这些事情委身。四件事情，第一，学习的教会。所以我今天就鼓励大家，如果你能够的话，来参加主日学，有人陪着你读圣经，陪你读一个钟头，自己在家里读有时候不容易懂啊。可是带查经的人，他花了时间超过一个钟头，平常是至少要六小时，然后呢你去跟他一起读，他将这些问题都给你，很多问题都给你解决了，这是值得做的。这样子你就可以帮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学习的教会。第二，要成为一个有爱心的教会，参加小组，能够在小组里面彼此相爱，能够在许多事情上可以学习到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能够显示出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能力。第三，让我们能够在成为一个敬拜的教会，不单是我们主日敬拜，所以主日敬拜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讲一件事情，你们想到那三千人呢、他们在使徒的面前要听使徒的教导，那些使徒什么人？大学教授？不是，他们大概高中都没毕业，他们是渔夫啊，很多是渔夫啊。可是这三千人就在他们的面前听，为什么听呢？他们要恒心遵行使徒的教训。他们听是听那个内容，他们不是要听笑话，他们不是要自己听了觉得很高兴，他们是要遵行。我记得我去中国的时候，找我去讲道，我就去讲道了。那是河南一个教会，那些全部是童工，100多个童工在那儿，我上去讲。讲了一个钟头，没得讲了，我就下来。然后他就说：“你怎么讲那么短？”他说：“我们平常讲2个钟头。”他们想要听的不是一个人的口才，他们想要听的是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们怎么样去遵行神的心意，这是主要听到的原因。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要注意到神在讲些什么，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行，这是重要的。所以是最后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教会它不但是学习，不但是有爱心，不但是敬拜的教会，最后它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也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能够新的生命，不是我们旧有的生命，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生活，都是在演一幅演一出戏，是给世人跟天使看的。你如果活的是像主的生命，或者你活的不像主的生命，都是一出戏，世人跟天使都可以看到。那你的见证是什么？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说话，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教会，让我们愿意学习，让我们愿意彼此相爱，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敬拜，让我们愿意将生命，可以你给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来，让大家都看见，使你的福音可以广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